在光绪24年4月28这天，也就是公元1898年6月16号，光绪皇帝在仁寿殿是毅然接见康有为。这康主事说话声音洪亮：“陛下，根据我国今日之情况，首先还应当从废八股、兴学校、开发民智、奖励工商、重创造、以尽民力入手，方是上策。据臣所知，英人瓦特发明创造了蒸汽机，英国人称之为地球浮生殖。自嘉庆元年拿破仑首创奖励新书新器以来，欧洲各国竞相效法，科学日新，新器日出，至今不过100余年，而欧洲各国之发明创造已达19万余件，是以各国富强才能称霸世界。再看看我们这个国家，却仍然因循守旧，动不动就履行数千年的旧例，耗费无数青年弟子花了无数的精力去做那空洞无物的八股文章。陛下请想，以农业落后之国守旧愚昧之民，与工商发达、科学畅明的西方列强相竞争，岂有不败之理？臣遍考各国近代史，太虚诸国历300年才富强起来，日本的明治维新只不过经了30年才强盛，而我中华大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以皇上之英明，如能决意变法，以愚臣之见，3年后必可大见功效。哎呀，康有为简短的几句话把光绪帝说的是心花怒放。他也接见了不少臣工，像康有为这样的话没有，他感觉到新奇，开阔了耳界，高兴。先生所言极是，不过今日国家穷困，衣贫如洗，年年赔款，国库空虚，朕如遇变法，将如何筹款？光绪说的不是没道理，变法得有钱，钱是命脉，国家没钱不但穷，还得亡国，个人没钱连饭都吃不上。那这一套恶心没钱能行吗？他问问康有为能有什么好主意。康有为一听又往上叩头：“陛下，我国并非贫国。”“哦，咱们国家不穷？”“正是。自因我们吏治不善，管理无方，所以才穷儿。以臣的家乡南海县为例，每一年的税收总额就高达24万4千余两，然而在上交国库的时候剩下不到2万银子，其余那20多万银子都进入了各级官吏的腰包。一线如此，全国可知，层层攀薄，筑基中保，民无以为生，国家又焉能不穷呢？皇上如真欲变法图强，首先就应该刷新吏治，清除贪官污吏，选拔清廉之士，干练之才。只要管好税收一项，国家的财源就充足了，何况还有什么交通、邮政、矿物等收入，源源广阔，又何愁没有款项呢？先生高论，使朕茅塞顿开，心中豁亮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光绪大喜呀，在这又问康有为这 又问康有为纳，这时间可就够长的了。一直问到掌灯的时候，光绪皇帝觉得也有点乏累了。先生，今后但有奏章，可直接向朕启奏。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先生下面休息去吧，谢主隆恩。康有为退出仁寿殿，把头上的汗擦了擦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回忆回忆刚才的对答，没有遗漏之处，颇感心满意足。旁边的小太监告诉他，康主事，你知道皇上跟你谈了多长时间？哦，不知，三个多时辰，这还是我大清国建国以来没有过的事儿，可见皇上对主事大人如何重视啊、哦！是是是，康有为一听，闹了半天三个多时辰了，高高兴兴回府了。自从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之后，变法图强的心是坚定不移了，接二连三就发布旨意，雷厉风行，推行新政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六月十一这一天，他接见的康有为，当天就下定国事诏，命军机大臣、总署王大臣会同妥素议奏，筹办京师大学堂，废八股新学堂。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大学堂能行吗？这是效仿西制。六月二十三这天又下了诏旨，废除八股文，这玩意儿太坑人了。正像康有为说的那样，无数的子弟全都束缚到八股文章上头，这玩意儿太坑人了，有才用的不是地方。所以光绪皇帝又下了一道诏旨，从下科开始，不管是乡试、会试及生同岁科各试，一律考试策论。这就是个重大的改革和突破，几千年来没有的事儿。六月二十八，皇上亲自批准总理衙门的奏请，将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艺书局改为官督商办，每一年叫户部拨白银2000两，专门供给翻译外国书用的。他又告诉先翻译各国的政界、法界、史传各种书，同时介绍各国的农工、医、商、矿各方面的学说，大量翻译外书，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。七月四日，皇上又下旨命地方官振兴农业，命令两江总督刘坤基送上海农学会章程草案给总理衙门参考，各地方官都要奖励农业。七月五日，皇上又下旨意奖励市民著作和发明，还说得清楚，凡是自个儿制造的机器准期专利出售。另外呢，开辟地利，兴造厂矿，有贡献者给予特赏。七月十号，皇上又亲自下诏，命令各地的书院一律兼学西学，增加的课程有物理、化学、政治，在京都各地成立大学堂，各省会成立高等学堂，各郡府成立中等学堂，各州县设立小学堂。七月十三，又下到诏旨公布振兴公益，又颁布了奖励章程12款。哎，咱就书说简短的，从打接见康有为以后，光绪皇帝是接二连三下诏旨，从而进入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时期，开始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改革。 北京城的老百姓奔走相告了，那是家喻户晓，夫孺皆知，人们凑在一块，舆论的中心都是革新运动，连官场也都卷进来了。咱别人不说，就说那个大学士张毅，把他气的这老头连饭都吃不下去了，没事在屋里关上门，他就喊烦了烦了，这还成什么国家了，没事改哪门格呀，皇上啊全被这坏人蒙蔽喽。他有心呐，跪到皇上的面前慷慨陈词，又一想不济于事，这皇上根本就听不进去，怎么办呢？我呀、还得上太后那块去告状去。可他又一想啊，告也白告，据他知道这次皇上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，也有太后允许。西佛也答应了，要这么说就非得改下去了。他正发愁呢，接着个通知，干什么呢？新任的直隶总督荣禄上任，文武大臣到车站送行。刚毅没办法，擦了擦眼泪，换好朝服，也去送行。一直把这位直隶总督送走了，刚毅坐上大轿，往轿里头一躺，闭着眼睛合计事儿。他合计什么呢？就是眼前这些政局的事儿。他总结了近百年的经验，他就恨上两种人，一种是外国人，一种是汉人。你看他有他的逻辑，他说为什么大清刚进关的时候康乾盛世那么繁荣呢？为什么到了尾期一代不如一代呢？哦，明白了，倒霉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，林则徐要不禁烟，要不激怒英国人，也演不出以后这些麻烦来。看来林则徐是罪魁祸首，林则徐就是汉人，听他的话没个好。他又一讲，对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、杨秀清也是汉人，这帮东西成立什么太平天国，好像没把这国家给推翻了。像左宗棠了、曾国藩了，这帮人也是汉人。再想到眼前，哎，康有为也是汉人。哎呀，纵观历史，总结经验，要听了汉人的话没个好。想什么办法能把这些汉人斩尽杀绝呢？另外还有这外国人，大鹰钩鼻子、蓝眼睛、红头发，这帮人也不是好东西啊，不能跟他们接触，接触就没干好。哎呀，他是恨天怨地，在车里他激愣光浪，迷迷糊糊到了大学士府了，车子停住，有人把他搀起来。哎，他长吁短叹回到大厅，哎，他一边喝着水一边想起点事儿来，说荣禄临走前冲我笑了笑，趴到我耳边说，说他向太后进了三册，他这回出任直隶总督就是其中之一，还让我放心，看来其中必有奥妙。哎，但愿苍天睁眼，我佛睁目，保佑着大清的江山，可别出事儿哦。吃完了饭的闲着没事儿干了，冷不丁想起点私人的事儿。他有个儿子叫智敬，今年18了，最近一时期他老没见着。刚一想，这孩子学业如何，外头维新运动闹得这么紧，他能不能受影响？ 他再不念书了，跑到外头胡扯，那真是家门不幸啊。刚一想，看看我儿子去。这老头一共有仨儿子，大儿子21死的，二儿子22死的，这是老三。那么老来喜子他是格外的重视啊。再看他换了身便装，没带任何人，奔他儿子那屋。他儿子住在西院，为了让儿子念好书，他不惜工本，花重金给修了三间书房。所以刚毅呢直接奔书房。那北京的古老建筑，拐弯抹角，叽里嘎啦，挺难走。尤其他是大学士，房子都有数百间，就是他起身到儿子那屋，一会儿也走不到。这时候呢正快晌午了，家里人都休息，院里显得冷冷清清的。刚毅岁数大，走道又慢，恨不能连蚂蚁都踩不死，几乎没有声音，像个幽灵一样往前晃悠。他走来走去，路过一座二层阁楼，这阁楼啊现在没人住，他们家房子太多呀，现在就变成仓库了，破桌子烂板凳，没用的东西都堆在这儿，长期无人。这个刚一知道，可是他迈步上台阶，刚想在这门口过去，突然就听见楼里边有人笑，而且传出来男女的笑声。刚一纳闷，心说这是谁，这屋没人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，我得听听怎么回事。等着笑声过后，有一女人娇滴滴的说话，声音十分耳熟。你穿着西装真漂亮，我说外边穿着衣服的多不多呀？刚毅一听啊，知道是谁了。说话的这个女人是他的小老婆，叫彩凤。就听一个男人说话，外边大行其道，穿西装，这是在西方引进来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在朝营门外东郊民巷还有个饭菜馆，嘿，那才热呢，杨武杨浩竟是高鼻梁的男人都有啊。等哪天背着老头子不知道，我领你溜达溜达，叫你开开眼，那才有意思呢。我再告诉你，男人都穿我这样的衣裳，特别是那西洋的女人，哎呀，那收拾的更西洋，袒胸露背，胳膊大腿都在外露着，脖子上还挂着项链，甚至胸前呢，把那奶子都露到外头了。咱们觉得奇怪，人家并不认为可耻，人家外国人就是开明，有什么人家就说什么。比如说人家一见面实行握手礼，然后男女搂在一块儿啊，奔奔就亲嘴儿，谁要爱谁就直接的表达。哼，我也看出来，你别看咱们中国人表面上文明，暗地里冒坏水有什么用呢？就拿你跟我来说吧，感情这么好还不敢公开，哎，真叫人窝火生气。刚毅一听说这话的男人是谁，正是他的宝贝儿子致敬。哎呦，可把他气坏，心说冤家呀冤家呀，我净关心你的学业了，你放书不念，跑着调戏我小老婆来了，你是个人吗你？刚一气的也不拿哪来那么股子劲儿，当一脚把这阁楼的门给踢上，他往里头一瞅，可不是吗，儿子致敬，怀里正抱着他小老婆，连亲带啃，简直不堪入目。刚一气的胡须乱抖，用手点指，别畜生，你们干点好事儿。那彩凤一看叫老头给堵上了，性命难保啊，当时那脸就没人色了， 稍微愣了一下，低着头，像一阵风一样在刚毅的身边而过，等着处分去吧。唯独他这儿子致敬毫不在乎，把头上高庄窄檐的礼帽拿下来，当当掸掸尘土，拽住衣服领，正正领带，把皮鞋上的土擦了擦，瞅着他爹怒目而视，好像冲锋陷阵的战士等待着攻杀战手。他爹一看更有气了，畜生，你无耻！爹，谁无耻？咱把话说清楚了。我问问您，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70多了吧？三房四妾还不算，您在外头还许柳棉花，光十几岁的小老婆娶了一大堆，您可耻不？这些您还不满足，您不是逛窑子，就是收养俊童。爹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哦，我跟彩凤就这样，就算无耻。他比我小一岁，他爱我，我爱他，我们这叫自由恋爱。你从什么当中给拦着？你放开眼睛瞅瞅这世界的潮流吧，别那么墨守成规、因循守旧了。你们那套老八股拿不出去了，表面上道貌岸然，满口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还不如有什么就干什么。不错，我是你儿子，我也不听你那套管束。现在你知道吗？唯心唯心，一切都心。现在我跟爹正式声明，我特别爱那个彩凤，我们两个人要自由结婚。刚毅一听，一口血好像没吐出来，他心里想，反喽反喽，这世道变个了，这是我儿子吗？这是我冤家呀！他扭回头去，到屋去了，干什么？拿家伙去了，一伸手把宝剑拉出来，奔他儿子致敬就刺。他儿子一点都不在乎，乐呵呵瞅着，等他爹啷啷嘡嘡过来，致敬往旁边一闪一扑了，刚毅就来个趴虎，这下摔的可不轻啊！人家志远把脖一拔，迈着方步，皮鞋踩在砖路上，咔咔咔咔，走了。刚毅一讲这些事情，追根寻源都坏到康有为身上，姓康的，我非跟你拼了。